Yo, what's up, guys? It's your boy Brian Sang, the Ball Breaker, coming to you back with another episode of the Boring Podcast. Boring. Never did that in English before. It sounds fresh. Today, we're going to try something new. Due to popular demand, I've decided to go against my better judgment, and we're going to try our first ever all-English episode. So hold on and strap tight, because today we're going to take a deep dive into rhinoplasties and the underlying social psychology theories, which may pertain to its surging need. 好，我开玩笑，那个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有些人下车了？听不懂英文，对不对？你在学校没有好好念嘛，对不对？他们音听没有好好在那边考嘛，对不对？没关系，你可能需要 Speak 主打 AI 口说学习的 App， 更获得了 OpenAI， 也就是 ChatGPT 的公司投资。以前的语言学习平台多半都是真人老师会去配合学生的程度，但 Speak 已经可以透过 GPT 4跟 OpenAI 的技术提供 AI 语言家教，给你精准的回馈。那我在接到这个案子以后呢，我就亲身去试一下，我觉得它真的有很多地方 AI 是非常非常猛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语音辨识高到一个境界，我不管用多快的速度讲话，它几乎我真的是没有印象他听错任何一个字，这是第一点。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讲话的时候可能有些 filler words， 就是我在那边you know， 它会全部自动略过，因为他在听我讲话的时候，他会把那个字打出来嘛，他就知道把那些赘字给去掉。然后第二个是关于我们讲话的内容，大家猜猜看，我们刚才聊什么？就我在写这个稿的时候呢，我跟他聊的是当时上个礼拜才刚发生的地震，就4月3号那个。然后他真的跟我聊得起来，你知道吗？就他可以讲出花莲的那种各种细节，所以我觉得他比真人还要好聊。这真的是很扯。好，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要拼错，是 SPEAK Speak。如果有兴趣，更多资讯会放在资讯栏，也不要忘记用博音专属的优惠码。原本每年7000块台币可以折到2790，哇靠，真的太佛了吧！哦，对，我们今天主题不是真的要讲龙鼻咒术，所以大家请放心。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博音。今天我们又有两位非常优秀的来宾吧？想不到啊，连续两个礼拜，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有一位是我一直以为他上过博音，但居然从来没有上过，黄义豪豪哥。
各位，我终于蹭到这个节目了，感谢大家。
我真的一直以为你上过。好了，另外一位就是我们全民大剧团的团长念祖哥。
Hello， 大家好。
我先闲聊一下，你们两个最近很常一起上通告。
我今年基本上就是被全民大包养，
根本已经要组一个团体了吧？
而且我们通常都是在上通告之后告诉他那个演员的要做的事情，
新的进度，
对，新的进度，
刚好通告等于开会这样。
对对对，
我说对，你下礼拜要怎样哦？
对对对，因为我们谈了一个赞助，那麻烦有些资料交给你。
我真的很不想再去跟你上通告。
摔跤的也是，
这个戏版有一个摔跤戏
啊，对
对，然后本来只有是唐崇盛跟另外一位演员演嘛，然后今年因为撒卡都，就突然加了一个戏。到了上通告的时候，突然跟我讲说：“义豪，你要摔跤？”我说：“咔，我钱有加吗？”
这是哪个？这是吴一沛那个通告吗？我没有猜的是吗？大概去年底的这个时候，
我忘了是哪个通告。我说：“那个不好意思，要加一段，因为没办法，现在撒卡都，我以为蓝白会合，但没合，所以你只好上去打了。”
我还好啊，全民他后来有帮我加薪，我真的非常感心。
哦，感动感动感动，
因为那个是会受伤的。
OK，
那个练摔真的是会受伤的。
如果没有受伤，就加少一点，
再把钱拿回来。
好，那今天两位其实等一下会让你们宣传，但我想说先来聊一个我比较有兴趣的话题。然后我们今天要直接来战了。
来啊来啊，谁怕谁？
因为我刚好听到就是黄义豪这种任劳任怨的这个，
是
怎么样使用都可以。
是，
今天我其实想说。两位都算是有跨界，就是不管是自己从相声到单口喜剧啊的这种跨界，到舞台剧啊，或者像念祖哥从剧场啊到电视圈啊，然后就算现在是剧场，但是仍然跟很多跨界的人合作。
哦，他还有拍过电影呢。
对对，电影，很多电影嘛，对不对？
对对对
对对对，不止凤凰电视台，对对对，
赔了几部。
每一步都赔啊，目前还是保持着记录，这太惨了吧！
小心借钱，小心借钱，
不借钱，不借钱，
不借钱。
我很好奇，很好奇的一个问题是，到底什么样的表演人才是好用的，什么样的表演人才是不好用？有没有很明确的，就是谁就是比较强，然后谁比较弱？
他是说，
不敢
是说哪一种出身的人？
对对，因为其实我先讲我的，
好啊，
比较不会得罪人哦。就是不管是我们以前狗子写手啊，我在演上啊，或是像open mic 的时候，有些人会来 试一试
来玩，
对，来玩。然后其实每一次感觉那种从演艺圈下来，就我会说下来，他们试的第一次，其实你就会觉得说，哇，他这个不管是地板或天花板都比平常在讲的人来的高，嗯，就他有一种降维打击的感觉，嗯，因为他们练出了更多的即兴或是对镜头表演的能力，嗯。然后我很好奇，就是啊，我们先来讲比较安全的好了，念祖哥怎么看豪哥呢？
哦，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跨界这件事情哦，嗯，对于邀请的人有一个优势，嗯哼，就是你是来我这边的，对，那当你愿意来的时候，通常你有一些标准都会降低。
对，
譬如说我邀请政治人物来演舞台剧，uh-huh. 他通常就会 不要求费用，uh-huh. 因为他在意的可能是曝光，可能是某一个形象，
对对对，
他会有一定的声量，uh-huh. 所以我们才会邀请他来。所以就看当你邀请的这个跨界的对象，他要的我们要的是什么，uh-huh. 对，那譬如说我当年被找去做电视，做全民大闷锅，uh-huh. 当时那时候伟忠哥要找一个懂喜剧懂政治的编导人，那啊刚好我符合，那我去电视圈，我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谈费用，uh-huh. 所以对方怎么说我就说，哦，反正这是一个机会，
对，
这是个机会，因为从小剧场到一个当时最 hit 的一个电视节目就是一个机会，就等于说一个平台，嗯，所以对邀请的人有一个优势在。
所以找我就是因为便宜？
因为不是，是因为你很特别。
怎么样特别？
我怕你借特别便宜。
特别便宜，可能听起来不是应该就是假如说，来的人他有一个目的好了，无论是对自我的修炼他要练习，或是像政治人物他可能有自己的盘算嘛，
对，
不是应该可以要求更多吗？
哦，可以要求更多，嗯嗯，而且我发现愿意跨界的人通常，他们心胸是比较开阔的，嗯，那他来也说，哦，我既然来了我就想了解你这个行业在干什么，所以他就愿意配合的程度，其实我们找一些过去找一些跨界的人，那配合度都还蛮高的。以剧场来讲，同一个素材一直演一直演一直演，它其实是 相同的一个内容，那就必须试着找不同的元素来刺激它，让不同的观众有机会进到剧场里面来。比如说像疯狂电视台，我们后来就找盛祖儒来参加我们的演出，因为我们里面有个类戏剧，那刚好找他来就是对的。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讲，跨界好像是从到走到某个阶段就必须去尝试的。
了解。
对，
这个疯狂电视台，我觉得它的格式真的是很万用，因为你们演了这么多年，然后它要日久弥新，其实就是反正一个节目一个节目，然后你去抽换那个肉，那它的那个整个骨头还是在。
所以对我们跨界，然后尤其是在做剧场，因为剧场相对来讲是比较弱势的，所以我们就会 找一些有趣的人，譬如说我们找那个潘迎紫，嗯哼，对，来演我们一出戏叫做《最后一封情书》。对，那跨界，你说他镜头表演他很强啊，一觉得戏在他身上，他就会拼命眨眼睛，因为他最有名就是眨眼睛。Uh-huh, uh-huh. 但是在剧场里面根本不能用
哦， oh, 因为看不到，
看不到，
那个是镜头表演。
对，到剧场表演是完全不一样。Oh. 那你就又人家又是超级前辈，对，那所以你就必须用一些方法来让他达到剧场的效果。
我真的一直很想要戳这个点，就是念祖哥当初看豪哥，有没有觉得他有哪些，就是好比说像眨眼睛的这种东西，哎，怎么会这样子做呢？然后我要把他提，
刚来的时候
没有吧？我刚来的时候被骂，
直接骂。
他刚来的时候，因为他的那个桥段是他要打主板快书，他讲什么，唐崇盛就要做什么，唐崇盛气炸了，因为他常常会卡住，或太快，或跳段，排练的时候就算了，要是正式演出稍微卡一下的话，他那边就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是说，哎，唐崇盛听他讲什么就做什么，但实际上他等于说他的那一段表演已经是像舞蹈一样了。
哦，懂。
他都记住拍子是怎么样，
对，试试拍，他需要
有个节奏。
你要知道，因为这些东西，首先主板快书其实一直都不是我的专长。
OK，
对，我那时候也就是为了赚钱先接了再说。
我们听说他主板快速很厉害，
对哦，听说他是这个相声的，
因为台湾在那个年代刚好这个是一个断层，你知道
哦，不流行了，
对，因为本来是另外一个演员演嘛，那个演员没有办法演之后轮到我，刚好就是断层，只有我这个演员可以用，
只有他，
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是，其实相声啊主板快速，就是我们东西都是自己的东西，就我只要自己上场之后打完就好了，我从来也没有想说要去跟别人配合干什么的。
其实就是像 free tempo 跟你是乐团演奏
对，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也没有想到说什么配合啊，什么事情。我们自己练东西的时候，只要台上过关就好了。我们根本也不会说我一定要提早一个月把它练好这样子，没有。啊、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间是过不到我脑子里面去的。对，然后他后来就爆炸，他就把我拉到旁边去骂。哎
没有骂、啊，
绝对有
劝勉说这个崇哥的也不是非常年轻，你这样一直抄他也不是办法，而且他会觉得我们要故意搞他还是怎么样，准备找一个这样的演员。对，
我后来就一直在推这个通告，后来几次问我，然后我就说我还是我帮你介绍其他演员，没关系，我就是要你，我就你们到底犯什么贱，我不懂啊，
因为别的演员真的时间不行，后来就练起来了，
后来他们就又找了朱德刚去演这个角色，所以
真的吗？
没有没有，
好多了好多了，
就没有他跟刚哥两个人轮。
OK OK，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是
其实这个东西就练起来之后又要求别的跟去摔跤，
对对对对对，摔跤我们是很意外，嗯，对对对，他来摔我哦，崇哥非常喜欢，因为他摔得非常的好。
哎，对啊，你为什么？你这个是在你的
我大学时候，我大学时候就是练国术的。
哦、
对，然后那个时候还练什么柔道啊，什么八卦掌、形意拳，以前还学过空手道、跆拳道，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很简单。
所以他这也算有一个专长，就算是跨界，就不晓得、不晓得他有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有时候跟新的演员合作排戏的时候，都会去问说：“哎，你有没有什么特殊专长想要在舞台上面展现的？我可以完成你的梦想。”哦，但是对他没有啦。当时他主板一直打不好，我想说你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好了。
那豪哥你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
你是说演这出戏还是
对对对？
跨界过来的时候，
我其实对啊，好多层面想要问，包含说，因为你刚开始从相声，然后讲单口喜剧的时候，是不是其实很瞧不起我们？
哦，是啊，是啊，没有。重点是那个年代，
对，
就是大概2017年以前，台湾脱口秀真的就没有一个能打的、
啊，真的是
大家都很烂啊，是真的、啊。我那时候写完第一个段子，然后那个时候想说，这个第一个段子应该就是写可能不太好，然后就拿去试试看，效果干爆炸，
炸场，对，炸场，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说实在，我自己也觉得是降维打击。后来整个那个水准啪一下起来之后，现在我就真的都很谦虚。
第一次认识豪哥是因为我们有个团体叫快乐嘴这样子，然后我们快乐嘴的学员会也不是学员，就是我成员会互相上课。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你上的课我特印象特别深刻。其他人上什么我全部都忘记了，
他们上的东西应该都是你早就知道的
哦，有可能是这样，就他看某一本书然后他教大家，可是他那时候教我们云手、
哦、
你记得吗？
我记得啊，我记得啊，就教一些基本的身段啊，然后
那你记得你为什么要教我们云手吗？
我觉得大家那个时候在舞台上的姿势真的很烂，
对
对，每个人上去就是摊在那边，然后就是很做自己。
对，他说我们所有的动作都很不明确，就是表演的时候你看那边的那个，我们就会随便你看那边这样子，
我们会先先左再右过去、哎。
对对对，还有另外一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你讲的话就一直刻在我心中、
啊、
就是每一句话里面字的那个重音
，
对，就是、哦、然后我记得示范的那一句就是，哎，你看那树上有一只猫，跟你看那边树上有一只猫，还有你看那树上有一只猫。它的重点都不太一
样，有一只猫，
对，
全部都不一样。
那个是我们
没有想到吧？这个戏剧系早就要教的东西，他们完全不知道。
我们我想说，哦，好有趣哦。
所以其实脱口秀从当初到现在，对，因为我一直在做喜剧，对我也是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烂，没有底？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说进步这么多，然后进步这么快，然后得到这么多的欢迎，然后跟观众可以有这么好的互动，哦，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厉害。
我自己其实心目中也是，就是蛮感谢豪哥。那舞台剧的这一方面呢，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刚开始进去？
你刚来的时候，
我不要针对你嘛，我说就是我每次
你可以针对我没关系、
啊，好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啊？
我对他最大的意见就是，我每次在演出之前都要聚在一起祷告
啊，真的吗？
对
对对 对, 對，
那我、哦、他就是很虔诚基督徒，那我自己就是。我无神论者，你知道吗？
没事。
他们在那边祷告的时候，说：“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们在那边祷告。”我就整个眼睛张开，然后开始那边做鬼脸，哦、完全不尊重他们的祷告仪式。
我知道，
对，我知道
我
有问题的，
我们不介意，
不介意。
对对 对。
那个聂主哥知道，豪哥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蒙蒙三部曲》，
那一段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我非常喜欢。对，但就没有放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
他还特地给你那时候给那个赵哥，
赵正平，
对，因为赵哥那时候也演文戏、啊、然后赵哥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啊、我那个时候段子出来之后他还特别哎、欸、赵哥你知道吗，他这边跟他说基督徒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不要跟赵哥讲。
不会啊，我觉得
赵哥会怎样，我其实不太清楚，
赵哥会随便发脾气就这样，然后一直屌人，对，要找人来弄。
我那时候就觉得是不是他不好意思发我脾气，然后故意想把这个段子讲给赵哥，赵哥来骂我。
真是高。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那个段子就很精彩，非常精彩，讲的我心服口服。对，没话讲。
是吗？你下次再来听别的。
这个跨界，我还是很想要回到就是网红的这一块，因为像去年的
《喜剧挡不住》，
对对对对 对, 对，有没有觉得网红演的方式怪怪？
不会啊，我就要用那个怪
啊、哦，用那个怪。
其实早年赖声川老师也做了一出戏叫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嗯、他其实把相声放到剧场里面、嗯、哼哼，那时候我就想说哎，脱口秀现在这么流行这么有趣，那我可不可以把脱口秀变成剧场的里面的一个演出、嗯、哼哼，那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表演的特质，那其实我就用他们的特质然后呈现在舞台上面、哦、对，比如说像豪哥他就讲、嗯、他讲了一个段落，就是讲他怎么进到说相声的那个故事，
我知道那个表演是不是每个人讲单口的都非常的个人，非常的真实。
你要说那是单口吗？我觉得他就是在讲故事、嗯
哦、讲故事，
他只是里面 有一些包袱，有一些 punch， 但是整体上来讲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自、一个独白的故事这样、
okay、
比较不像脱口秀啦、嗯、那我只是设定说哦，一个人的表演，嗯嗯 嗯对，所以他们会有他们表演，那有时候某些场景需要别人来帮忙，就别人扮演其他不同的角色一起搭进来，因为我觉得对我而言脱口秀就是一种表演形式，嗯嗯嗯，对，那这样的表演形式我觉得它是可以被运用的，那只是在剧场里面那我习惯把其他的元素加进去就混搭在一起。
哇，今天一直死都不肯讲说哪一种表演人员比较好用哪一种方
法。所以
这一出戏我想讲一下
OK
木星，因为他是等于是里面唯一一个几乎是没有舞台经验的人，
是，
对，我说现场舞台啦、嗯、对，他几乎是没有，然后我们第一次看他排练，第一次看他排练的时候就觉得就是你知道很 K、uh-huh. 然后很深色，然后那个时候几乎是每一次大家都走，然后木星留下来跟导演一对一工作这样，可是到了快演出的时候，哇，木星整个人大飞跃、uh-huh. 我后来真的是看到他讲到他有一段他讲他跟他阿嬷的故事的时候，我真的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在后面有点哀伤，因为连我在台上看我都觉得
有点，对啊，你有情绪、
啊、我觉得很厉害
这种铁石心肠不容易啊
对对 对, 对，我觉得那一次让我觉得木星的成长好快、uh-huh. 对，但是出了那个剧场之后有没有再继续进步我就不知道了木星要继续证明自己啊、
欸、我觉得因为 我自身经验是说真的很难，我觉得跟其他人要配合然后又是连续性的东西、嗯、对我自己来讲蛮难的，我习惯的那种短剧就是一幕一幕，尤其是分镜啊，就是一个分镜一个分镜这样子拍，
是
我可能拍完一整个东西我一句台词都没有真的背起来，因为每次都是、哦、对啊
进不去，
对啊，而且我只需要记这一句或这两句就好了，
而且我觉得舞台剧的台词常常不像人说的话，哦，就是不是口语的话、
哎、这是相当严重的指控哦
啊、台湾的戏剧都这样啊，台湾国片也是这个样子，
真的是这样，其实真的是这样，
正常人哪会这样说话、啊、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因为编剧哈，
哎，艺术
没有没有没有，
是我想知道
编剧有时候在写的时候有时候有编剧想要说的话，但那个话不应该是那个角色说的，嗯哼，但编剧就想说这一段我一定要把我的中心思想写出来，对，那角色在念的时候想说他妈的这怎么说得出这种话来，
人类怎么会用这种方式说话，你告诉我，
那有时候是文字啦
对，
有时候是文字不是语言不一样、
嗯、我很好奇的是那个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我也知道说假如说要一个东西看起来比较登得上大雅之堂或是怎么样的，嗯，
它要堆砌的比较漂亮，
对，就是你用的词藻要比较文绉绉一点可能有这种效果，
跟不同的编剧状况不一样
okay, okay.
像有些编剧是他的词是完全不能动的，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文绉绉的，那
你说谁啊
对，然后呢然后呢就不要这样子，大家都是业界的、
我好像知道是谁，
而且编剧是更不能得罪的编剧是更可怕的，但是在我找的编剧我通常都是希望编剧允许我去做调整的、然后以及让演员去念的时候是可以比较舒服的、对，否则 念出来不是他的语言，我觉得那是太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排练场很多时候都在沟通，在这个语言怎么样讲，但是有些台词你会很清楚知道说那一定要照他的讲，因为那可能是那一出戏很重要的
灵魂，
对对对 对, 對，很重要的关键
这样子。那这个就有点让我想到念祖哥以前在盟国也是编剧的角色，对不对？如果有演员他就是不按照你字字句句那样子去念，会很惹恼你吗？
哦，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那时候我就知道每天只要能够过关就好了。那时候过着真的是地狱般的生活。
对啊，我无法想象。
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看新闻啊，一直看看看到中午，然后会定三个题目要跟伟忠哥开会，那三个他可能会决定一个或整个推翻，重新另外定一个，定出题目来就开始敲演员，那敲演员就大家开始分谁写谁，那我比较负责单元。Okay. 那我就写主要负责台歌的部分。哦、oh. 对，台歌的。
哎呦，台歌哦。
对对对。
哎，以前台歌有跟我讲过这个有个小插曲可以分享一下。没有，就是因为我忘记是哪一次我遇到台歌，然后反正那个时候我的夜夜秀还在，然后我就有一个深深的烦恼。我就问他说：“哎，有时候那个写手编剧写出来的东西，我就真的觉得很不好笑，
是
怎么办？因为我以前夜秀，我就还是照着念出来。那台歌说不要念。”你叫他重写，
就是你啊，
是是。
可是如果有时间压力，他就是要上了。
所以当时有时间压力，其实你讲跨界哈，如果你是一个知名人士，你去跨界的话，相对来讲你会比较舒服。你要是不是知名人士。跨界的话呢？
指这边，指这边，
你有跨界。
刚开始会比较辛苦。那我那时候虽然在剧场待了一段时间，但是进到电视圈的时候，那是真的，人家根本不认识你。所以包括那时候台哥一定要伟忠哥在现场他才录，否则别人他都不要。那你就必须想办法取得他的信任。所以当你要去跨界的时候，你就必须花很大的力量取得别人的信任。
OK，
对。那所以在写那个脚本的时候，有时候。到后来取得信任之后，彼此就有一个默契，就真的不可能。我们那是天天写，不可能天天好笑啦。有时候台哥拿本说：“哦，今天很忙啊，
对，今天没什么新闻啊。”
对，但是演员也是一样，你要是拿到好的本，你就会再加油门，欸、再加东西进去。
那
拿到，但对编剧而言，就是我这本不好，就是需要你帮忙嘛。好就不需要你，但是没办法，那台哥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哦，我以为他的就是不要讲。那个不好笑是不要讲，是说他有能力不管剧本，然后自己
freestyle 生一段出来这样。
哦，那太难了，你每天这样子，他会杀了你，他真的会杀了你。但我们也有极少数的时候碰到那种政治很敏感的议题的时候，那我们又去嘲讽某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要求演员说：“哎，不行，一定要照本。”
哦，因为怕出
对啊，那时候中天电视还被开枪啊，对，也不知道是开谁啦，不知道，对，但是那时候就哦，非常非常小心。
那你现在看他们一个礼拜才生一段夜夜秀，会不会觉得他们太嫩了？
我心里面真的觉得说，真的要被超过才会知道，那一个，因为对我就做剧场就两三年做一出戏，对，很长时间酝酿找灵感。在那闷锅真的一点空间都没有。那时候伟忠哥跟我讲说：“我给你两个礼拜时间，可以就留下来，不行就走。”我说：“哇，这么直接啊！”
好好哦，
满两个礼拜，
我也想要这样跟很多人讲话，
我就希望他把我 fire 掉，因为太痛苦了。但是后来很不幸就留下来了，就继续写。但是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磨练，就是一个很好的练功。所以我觉得你们写手应该要珍惜这样的机会。
哦，你真的很官方哎。你还是没有说你会不会觉得他们太嫩，完全没有提到，
就是会嘛，就是会嘛，不好意思讲，
就是一定要熬撑下去，就是你的，因为撑下来你会发现你跟别人的思维逻辑就会不一样。
那我自己把我自己从那个战线
抽离出来
，然后三个人一起打哈，哎、欸、不对。哎，其实跟你有关哎，狗屎写手啊，
狗屎写手。
然后因为以前都是我跟老 K 在那边弄嘛，然后后来我们交给别的团队，现在豪哥他们，
对，
我忘记是团队当中的哪一个人，就是好像来跟我请教说狗屎的笑话要怎么写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那没有什么困难，你如果在狗屎需要花超过两个小时，你就是不会写本。
好凶哦，好凶，
是有道理的。这是有道理的，你这样讲是有道理的。
就你看着这个人，你两个小时想不到吐槽他的话，
对啊，
怎么可能？
奇怪了，就是狗屎最说到底，最后也只需要大概15个笑话而已。两个小时写15句话，哎，写不出来。你以前作文怎么考的？对，就是。
但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来宾真的特别难嘛。
哦，是啊，对
吧？
对，
你也知道是谁嘛，
通告的那种。
但是那个是一种天赋哎，嗯，就是会写不会写，就有些东西是可以练的。嗯，那有些就真的
有个天生的嗅觉，就看到这个哦，这个我发展，然后还有及时止损，就这个没东西，我们不要在这上面花
时间，不要浪费时间。
对对，因为有些人就是在没东西的地方一直抓，一直抓，我要怎么把这写好？不要浪费时间，就是不，对对对，
好恐怖。你知道那个，他们有时候狗屎写手就是突然已经写，我们写出来了，哎，退通稿吧，全部推翻重来。
哦，对啊，那真的
好辛苦。
那这个就让我想到，因为凤凰电视台，嗯。一定是因为当初在电视台经历过这些很疯狂的日子，
是，
然后去呈现那个样貌嘛？为什么现在要封箱了呢？
哦，因为当初14年前，我设定这一出戏是讲说，一家电视台只剩下两个员工，要 run 24小时的节目，嗯，怎么样 run？ 当时看是很荒谬，现在越来越接近真实，
真的
自媒体太多了。
对，那你就觉得那个荒谬感已经不存在了。那我就觉得他好像应该要停下来，不应该再往下走。Uh-huh. 那的确这出戏我们，包括当初推出来的时候是被剧场圈的人骂翻啊，就觉得乱搞。剧场圈的人早年会觉得电视圈是不正经的，欸，那我去电视圈，
欸，那你今天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来。我刚刚一直在拖球，就是为了
前面刚刚半个多小时全部重录，
骂剧场圈嘛？
你想骂谁就骂谁，好不好？还是你来骂一下相声圈？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继续走我的话。对，
他好坚定。
然后就被骂得很惨，因为我们打破很多剧场的游戏规则。对，包括把摄影棚搬到剧场里面来，把观众拉到台上来。对，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当时包括我们要申请比较好一点场，你比如说去国家剧院，都被拒绝。那，一直到忽然有一次，忽然通知我们说，哎，你可以到国家剧院演，哇，我好开心哦。后来一看，总统大选投票当天，才给我们那个档期，因为没有人要在那个时候演。那我们说，哦，我们这出戏就演啊，然后我们就设定一个说同步开票，票就一下就卖完。就这出戏就有包括让人家在戏里面求婚啊、置入啊什么。我们14年前那时候电视台还不能置入哦。
哦，
14年前还有一周刊一电视什么的，对，那时候一集团非常强大，然后到后来就这个剧本其实每次复排也很辛苦，就全部都要改掉，不合时事的笑话就必须改掉，所以每次重排就等于说剧本要重新再整理一次。对，所以后来走一走就觉得差不多应该休息了吧，看10年或20年后再回来再演这出戏的时候，可能那个整个状况会不一样。
对，的确是，就我可以感受到，就设想20年之后如果把这个封起来的箱子再次打开，好像就完全
那就是历史剧啊，那就是历史剧
啊。电视台是什么东西？
真的
没有，一开始就要先介绍，先说文解字，什么叫电视台？电视台功能是怎么样？
哦，对啊，对啊，对啊，
对对对，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貌。
前面会先有一段老高的那个旁白，
所以那时候想说，那就在他还很相对来讲还算是很美好的状况之下，把他给关起来。因为我有时候看某些戏，就是它是过去的喜剧。可能当年是非常非常好笑的，那现在还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尴尬啊，那我好怕这出戏在那个尴尬的情况下演出，那与其那样的话倒不如先把它停下来。
了解了解。对对对，啊，会像悲惨世界或者像什么狮子王那样最后会有个剧场版的录制，然后把它存在一个不知道光碟里面，
没这样想啊。
哦，所以
关起来
就看到最后，
他已经有电影版了，
我知道，可是不一样啊。
电影版，就是，哇，多好看，大家都去看一下。哇，真是，
你一定要这样做吗？那时候我就说，电影版要是票房不好的话，可能就是我人生的唯一的一部电影代表作。对，后来果然它票房超烂。
哦是，
对对对，贺岁片。票房超烂，比我正常舞台剧的版本的任何一档还要烂。哎，真是没想到，
很少人有拍电影拍到比舞台剧还不赚的。
不应该有啊，未来会有，未来应该还会有啦。
我们期待到垃圾的电影版。
对啊，对啊，所以如果还想要看到他最后的影子的话，就没有办法，就只能进剧场里面看。
对，因为剧场还是属于剧场。那如果有看过剧场版跟电影版就知道其实它主题是一样，但是其实讲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载体上面的呈现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啊，所以我刚刚 也是觉得说那是不一样的作品。
是是 是, 是, 是，
像脱口秀现场表演跟录起来真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怎么样不一样？
嗯，你去看一下 G8 、啊、
对，就是奇怪，现场问卷回归都说哇，好好好笑，
好好笑，气氛很好。你到线上说好尴尬，
有人觉得这个很好笑，
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很多原因，这是完全另外一集，真的
是，这真的这要花整集来讲。
刚刚豪哥有提到另外一出剧，就是《刀垃圾》这个剧，我很想要问，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我同时间我只能有一个案子在跑，嗯，为什么念祖哥会？就是你们的剧有那么多条线同时在跑，
神经病。他去年年底就是每个礼拜演一出不一样的戏。
我不懂、欸，
你们有病、欸
因？因为剧团要营运啊、
欸，也可以就是集中轰炸，然后再集中轰炸，然后再集中轰炸、
啊，
不行吗？
那牵涉到台湾的场地方哦，因为都是用去申请的，所以我当然希望他集中在一起吧，结束这一件事情，再做下一件事情，那人力也比较好调配。对，员工也才不会疯掉。有时候我进排练场都要先问，哎，今天是排什么戏？因为搞不太清楚。那因为他给的时间档期不一样，所以就变得就混在一起。可能一年会有六七八九出戏在 run。
哪一个剧团会做这种事情？你告诉我。
对，就是我们只能对外讲说，我们是很爱剧场的剧团，但实际上有些东西是无奈，没办法。那除非说像绿光剧团，他们就是很有 power 的剧团，他们定的档期都可以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这一档演完就演下一档，那票房也都是全满啊，所以他们觉得一年只要演两档就够了。那我们剧团是比较辛苦嘛，有不同的戏吸引不同的人，那他们已经三十几年累积的观众各方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足够的。其实疫情之前、我们不觉得我们跟他们差很多，发生疫情之后就发现那真的落差非常大、那种始终的观众就是有落差
哦、
对，疫情一结束，你越想说，哎，那个老店很久没有去了，我就去吃一下。
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就是老店，
他的门槛变很高很高。但如果你是超级铁的话，不管门槛再怎么高，你还是会去看。
是是是是是是，所以一个疫情对我们也是重新再检视了。
了解了解。那像道垃圾这次邀到了柯P，他是其他县市也都会去演吗？
对对对 对, 对。
哇，这么有心！
台南，好想看台南，
好有趣啊！
好想看，
好想知道他排练的状况还 OK 吗？
我目前还没有排练，
哦，还没有排练。
对对对对，等于进剧场之后才会排练。对，因为他其实就是特别来宾啦。对，那当然，我觉得他还蛮，就第一次跟他碰面就觉得，就他真的就不看人啊。
哦、
对对对对对，
往下看
没有看别人，然后这样、就是不会跟讲话的人对看。
他害羞了，他喜欢念祖哥，为什么帮他讲话？
你干嘛帮他讲话？但是我觉得很有趣，你理解哦，他们的状况是这个样子，就能够理解。
对啊，因为这个就是
可能不擅长社交，
是、
对啊。像我其实年轻的时候，就是可能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盯着别人眼睛说话。他可能只是把这个事情持续到六七十岁这样。
我也是，因为我那个国中、高中全部都男校，所以我那个大学的时候有发现，我真的不太敢看女生，就我都不看。对，那柯P可能就是
对你们，
对，那找他来就是其实就觉得有趣，然后当时就想说，哎，有什么人跟都更有关系？因为这出戏到了是讲一个，老旧社区要被都更了，剩三个月，
好罗宾吧？
对，但他没有在线上嘛，
可惜。
对啊，对，那都更我想说，哎，如果柯P不知道有没有可能？那我们之前有一出戏叫做《丞相起风》，然后找了四个女性的政治人物，那其中有民众党的发言人徐千晴，那我们跟他约在聊天的时候就讲说，哎，我们想找一个人，他说，哎，那你们为什么不找柯P？我们说怎么可能啊，他说这难说，而且他说过啊，垃圾不分蓝绿啊，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他很适合这一出戏。我们说
应该他如果在剧里面重现这句话，应该是个 punchline，
很炸，
对吧？
是是是，
但你现在就把它破掉了。
对不起。我好烂，
他们一定全部人在那边想，哇，都说讲的原地超难看。
那我刚刚排练的时候，我有第一次碰面排练嘛，就有简单的讲说我们要怎么样操作，有给他剧本，对，他就看一下说，哦，他这招都要背啊。他说，哦，我这么聪明，一定背得起来，啊，但是可不可以不要背？哦，对，他想自由发挥。我说你要自由发挥没有问题，好，但是你要告诉我们你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对，我的演员才好接。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其实不太担心这样的状况啦，但柯P的幕僚非常紧张， 他说可不可以让他照本就好了。
每次每一次这我完全懂，因为这我真的是完全懂。
对，他们团队也蛮多这种人的，所以
对对对对，
不是不是，就是科比啊，就是科比他本人。我们跟他合作过，就至少我自己，我跟他对接过三次，
是
就是他以前夜夜秀来过两次，然后他演上的时候来过一次，每一次他的团队都极其紧张，
非常紧张，
非常非常紧张。
他是希望我们能够让我说这个舞台剧就上台了，那尤其像这种特别来宾来玩的，那个你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想说这应该是观众想看的吧，就让他发生吧，那不要影响我戏的主轴就没关系，好玩嘛，开心。对，
还是要小心，还是要小心。
他这边说话，然后到时候大家延上的时候，就连你们剧团一起延上这样。
没事。我们剧团是被网军打过的，所以是 OK 的。
他们已经对非常习惯
被洗礼过，所以我们找科P来演，就剧团的脸书又开始有些
一定的，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还好了，就是已经被打过了，所以就知道哦，就是这样吧，就打吧，没关系，
打完就好了，
打完就好了，过去就没事了。
哦，我真的好奇，因为那个还没有开始排练，但我真的很好奇科P的那个参与程度会怎么样，因为反正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他每一次的参与程度。不太一样，很看心情，很看心情。
哦，真的哦。
对对对，但有时候他会超级认真，然后真的会帮你背的一字不漏，因为他就是台大医学系，他可以做到。
我不需要他背的一字不漏，他背的一字不漏，因为那是我写的啊，帮顺一个他个性的，但他就觉得他不会这样讲。我说哦，好，没关系，那就照你自己讲的。对，所以我也很期待说，哎，跟他排练的时候，看他会怎么样出招，那我的演员该怎么样去回应？
对啊，反而是其他演员去接。
对，
看一下有谁？
吕少奇，吕少奇，
吕少奇主要负责 hold 他的。
对对对，面都可能无法对话，可能无法对话。
哎哦哦，赖佩霞。
对，
哇，他们会对到戏吗？
没有，
不会稍显有点尴尬。哦，好，
没有，没有对到戏，没有对到戏。但是当初跟佩霞姐讲说，哎，我们打算找科P，她是非常开心的。那本来科P他们幕僚好像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说有意愿，但是一直没有答应。后来那个佩霞姐就直接打给她的秘书长。就直接说，哎，有这件事情。那秘书长就说，哦，好。然后下礼拜就隔两天就说 OK， 他们决定要参加。
哇，好想看到科P去找赖佩霞当副手。
对啊，
应该很屌。
他们真的就是有那个情节。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现在跳过科
普，你知道你是备胎吗？哦，这个轮胎是可燃的。
我们第一次在录宣传片的时候，那佩霞姐因为她演艺人员嘛，就知道哪个地方应该要笑出声音来啊。
是是是是，
对，就是做效果嘛。对，一喊咔，科比就说啊。他笑场他不行啊，怎么可以笑场？他完全是用那个他的现有的对剧场的概念啊，不能笑场这件事情，他就直接说出来，很直接，
对，
很直接。对对对，我们就把它剪到我们的宣传里面。
好，那今天跟两位聊得非常非常开心。再次宣传一下，如果对这两个戏有兴趣的话，是不是很近期啊？
一个是这周
，OK。
然后另外一个是四月底在，
也就是下周，
对，台北城市舞台
，OK。
但是凤凰电视台今年会一直全台巡演了，所以
对对对，陆陆续续还会有一些场次加进，而且台北场还没有定到。我们讲说封箱应该在台北封箱吧，然后会把所有的过去曾经参与的工作人员通通找来，对，做一个漂亮的 ending。
哇，很感动，会哭哎，会哭。
你会吗？
我拿到钱的时候我就哭给你看。
我看我只能当场给钱啊。
OK， 那再次感谢两位来到这个 podcast， 谢谢。
好，
谢
谢。
好，接下来进入 Q&A 部分。首先第一位 CC281 一定要五星吗？你好，之前的雪鸟叫我懂，因为主持人本来就对赏鸟有兴趣。萧瑟儿歌的启发是什么？毕竟还有很多其他歌手是声线像吗？还是歌名？可以麻烦主持人分享原因吗？谢谢。哦，应该是我爽。下一位黄伟，伯恩和黄承轩相遇并结合成了宇宙万物。伯恩你好，在这的留言我改了又改，改了又改，想问你的问题，我也不断问自己，然后逐步自第一集追到最新一集的过程中，不断反思，也不断的获得解答。我爱你的思维，也爱你的来宾，最爱黄承轩。在追的集数途中，听到你讲自己被舆论攻击时，我都会兴奋。那种兴奋是哦，又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科学家怎么解这个现象了，非常惊讶。你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话语权，并借由这个话语权让人们反思。我一直把你当作科普和哲学思考频道关注，你对我来说就是科学家的存在。你用了好棒的方式在解构所有概念。 最后我只有一个问题，你可以用戏剧化的方式说出我爱黄承轩吗？希望这样可以对所有人植入一个信念，并借由增强某种力来让黄承轩与伯恩再次多次每次结合并生成宇宙万物，谢谢 peace。 OK， 这个留言有一点点太 BL， 有一点对，我不要。下一位，没有，等一下，他除了这个要我念出这个之外，他有说，然后真的只有这个问题，其他就是在无限吹捧。好，感谢你啦，谢谢。我是不觉得我是个科普与哲学频道啦，但感谢哦。我不要念出那句话，我怕有人把它截出去，然后变成那种 shorts， 然后我之后就有数不清的误会要去解释，所以不要。下一位 CCVVVCCVVlog。想问伯恩有没有近期推荐的剧？近期推荐的剧吗？你是说近期出的剧然后推荐的，还是只是我近期好像没有在推荐剧，所以我要推荐一个剧？最近 Netflix 上了那个嗜血法医，然后上的时候就很兴奋，因为我好像我忘记是高中还是大学超爱看嗜血法医，我甚至觉得我的某一部分的个性就是因为我觉得那男主角很帅，不止个性，他穿搭，就是你可以去看那个男主角他在杀人的时候他全部都穿亨利领，然后我就那时候开始觉得哇靠，亨利领有个帅，然后全买一大堆亨利领这样。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更多一点了解我的个性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嗜血法医，最近才上 Netflix， 但他不是新的剧，他好像是2013年的剧，所以其实你如果习惯了现在的剧的节奏，你回去看你会觉得超慢，怎么会这么慢？但 anyway， 十年前我喜欢这个剧。下一位，多拉多拉多拉拉，经历过真赫伯台风的大叔，伯恩你好，最近重看 Hello Kitchen 大亨堡那集，有提到影音和现场的问题，那时回答没有因为创作影片而得到现场没有的创作快乐。目前影音作品多了各种类型，想要请问有体验到创作者影音产生的愉悦了吗？感谢回答，祝随心所欲。啊，有吗？前几天我限动有转发一个黑妹老师的短影音啊，基本上他就是在回台大，好像在评一个热舞比赛的时候，他讲一段话，然后我觉得那段话我现在超级感同身受，就是他说你要回到跳舞的本质，跳舞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因为你听到舞蹈你会想要动，这件事情会让你快乐。然后我觉得因为就是我看了影片之后我就很激动，然后我跑去私讯黑妹老师说哇，我超喜欢那一段，我觉得最近才有办法体会到那个心境。可是我觉得有办法体会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去证明的了，就是你在某一段时间之前啊，不管是就是小朋友跳舞啊，或是刚出来想要开始讲 stand up 的人，大家就会一直想要证明，就是我要证明我很好笑，我需要得到多少订阅多少观看，我证明我自己很厉害。可是当你过了一切你要证明的东西的时候，那你会很自然的面对一个问题，是说好，那你还继续做这些，你已经没有要做证明任何事情了，然后你继续讲 stand up 是为了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得到一些很本质的答案。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的影音创作好像都还处在一个为做而做的阶段，不得不这么说，但是渐渐的有些心得，就好比说 podcast 弄到现在有一些心得，然后这当然跟我上个礼拜去上了某一个别人的 podcast 有关，但我可能会逐渐的在访谈里面去做一些奇怪的变化，但是希望结果是可以达到我自己真正想要做的访谈。好，卖个关子，大家以后就知道了。下一位 EL8128， 在吃晚餐的时候听到大便音，在吃燕麦听到大便音背叛，差点吐在笔电上。哎呦，期中考后要和同学去大雪山赏鸟，不知道伯恩有没有去过，希望能看到酷鸟。已经忘记前面到底学过哪些鸟了，鸭子好像算鸟，所以许愿录绿头鸭的叫声。啊，鸭子很无聊，就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儿歌阶段。那个大雪山当然有去过啊，大雪山就是超好看到的啊，那个 22K 啊 47K 啊，反正你那个如果想要看蓝富贤的话就是 22K 啦，再往上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些地址啊，如果幸运的话还有三枪全部在上面。对，大雪山很熟很熟，吐在笔电上，不知道是因为太好听还是因为太像，对吧，这个原因不太明确。下一位 Seal，这是 LLL 还是 III 还是罗马数字3，不知道。哥的想法，请问伯恩，你觉得为什么有关 爱情的歌占所有歌的比例这么高呢？啊，这超简单的问题啊，不就是因为卖吗？就是爱情就是比较好卖啊。怎么讲？就假设你问说，为什么在所有的便当店里面，那种油油的，就不是健康餐盒占多数，是那种油油亮亮、肥滋滋的那种比较多啊，就是好吃啊，好吃啊，大家有共鸣啊，喜欢啊。爱情歌大概就这样吧。对啊，但你如果腻了的话，你就说哦，我偶尔有想要听一些，不知道啊，进入听团仔的世界。下一位，曾博斯，一百只鹿，超过四个月了，一百只鹿啊。怎么还没更新啊？ OK， 好，我知道。既然有讲到别人的段子企划，不知道有没有想要重讲大家以为你不会再讲的段子，比如大奶微微或大说谎家，可以模仿萧敬腾唱大象或瓜牛与黄鹂鸟吗？ Sweet 哦，第一个点儿歌的留言来咯，太好了，刚好我今天也没有准备儿歌。那个我们今天来唱大象，大象很赞哦，大象我儿子也很爱。好，这个一百只鹿呢，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它是我 IG 的精选限动的一个系列。那为什么没有再更新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肩膀受伤了。反正当时是这样子，就那个在 PILA 健身房里面嘛，然后大家知道乒乒碰碰这位非常优秀认真的创作者，他那个时候他就说，我忘记是从几月开始，他就说他年底前他深蹲要破一百，然后我就想说哦，所以他的体重大概是怎么样，然后他才初学者，我想说呵呵，最好是有机会那时候真的不看好，但他后来成功了。但 anyway， 我知道他年底前他深蹲要破100，我就说好啊，那我要跟他比赛，我年底前卧推要破100，所以我就开始专项练卧推，然后每一次去都练卧推，就不管今天练的是胸背还是肩，没有腿， 我就会除了那个之外再专项的去一直练卧推。然后有一段期间有冲刺吧，因为我原本卧推大概就是什么65啊，65公斤左右，跟体重差不多，体重乘以1，然后大概是11月的时候开始从70 75 80 85 90，然后就做到90以下，但我就觉得肩膀非常非常的痛，然后后来就一直去找别人看我的肩膀，看到现在哦，现在4月多我肩膀还没好，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快半年，我肩膀真的是快烂掉了，所以就一直没有，我就觉得如果我要继续突破硬撑也好像也是可以，但长期以来会对肩膀造成就是永久伤害嘛，所以我现在有点就是放掉，等肩膀好的时候我再挑战100。 OK， 下一位 CCCC510伯恩恩恩恩，嗨伯恩，前几天晚上我看到家里附近有那种歌仔戏舞台，上面有人在动，我一开始以为他们在彩排之类，才会发现那是电动人。哦呦，我觉得超矛盾的，不知道伯恩能不能理解我在说什么，又有什么想法？就是确定神明会喜欢电动的东西，长时间连续做一个动作敷衍他吗？挂号好像有点没礼貌。然后我的问题是怎么让自己讲述事情的时候罪字减少，常常说完事情才觉得有更精简的方式，我觉得我的留言罪字也多到不行。最后祝伯恩身体健康，巡回顺利平安，倒着念回去好了。罪字要怎么减少？我自己的方式我觉得真的是那个录起来，然后你要听，包含到现在我觉得我 podcast 罪字应该还是蛮多的，但我第一次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烂习惯给改掉，就是好像是去年巡回的时候吧，然后很多的录音都是在国外录的，不是在录音室里面录的，那些集数其实有一些是有蛮多是我自己剪的，然后在剪的时候就觉得我的靠北咧，就是好烦咧，这些罪字好讨厌咧，所以那几个礼拜在外面录我就很努力想要把我的罪字减少减少，当然现在都丢给别人录了，所以罪字又开始冒出来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上一个问题是神明真的会喜欢一个舞台上有一个电动的东西然后一直重复的动作，这样算不算敷衍他吗？我不觉得这个问题很没礼貌，相反的，他是最注重信仰的人该提出来的疑问啊，怎么可以有人这样子呢？我不知道，我是跟神明不太熟，但我猜如果是我的话我也蛮不开心的。对啊，希望还是真人来演，对啊，这样才比较有诚意。下一位 Louis Ruddleston， 这是什么英国人是不是？台湾情境喜剧，不过你好，最近在友人推荐下看了许多美国情境喜剧，尤其喜欢的 Big Bang Theory 这个影集，像这样透过突出的人设和角色间的关系来编排笑话，好像更容易让人进入笑话的情境，括号相较于单口可能多了角色关系和 maybe 关头笑声。哦，你说 sitcom 有关的笑声，同时也发现台湾好像比较少这种类型的喜剧作品，括号有很明显的笑话结构存在，像是 callback 双光之类的，能想到的大概也就是伯恩最近拍的手机广告那种，括号浩浩的影片可能也算。想问伯恩这种形式的作品在台湾是否能做一个长久的系列，真的拍出像美国的影集一样充满日常感角色连结的作品，还是其实台湾已经有类似的东西，真的我不知道，哈哈哈。最后就祝伯恩全家大小幸福快乐身体健康。有啊，当然有啊，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就是因为以前我也会讲出这种无知的话，然后大家就丢一大堆说这个明明就做过了，台湾就几十年前就做过了，连环炮啊，对不对？封神无双算不算、啊、封神无双算不算 sitcom情境喜剧，它也是给情境，对不对？就是一直都有，然后尤其是以前的连环炮那个时候，也是有现场观众啊，那个产制跟国外 sitcom 一模一样，但它我总觉得有一个演进，就是以前的集数里面有讲过 sitcom 的演进，可能从就是现场观众的录制，然后到后来他没有现场观众，但他还是放罐头笑声，到后来没有罐头笑声的 sitcom， 就是这个大家喜欢看的东西是一直在演变的。那我觉得现在的人好像不太喜欢去听到情境喜剧里面观众去给回馈。我举个例子好了，因为我刚刚其实想到的是不是浩浩那种，是反正我很闲，我觉得在我的定义里面他也是 sitcom， 因为他每次都是遇到一个情境，而他的角色如果是有那种回归的角色，他也是个性非常鲜明的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就是现代的情境喜剧，所以根据现代人的喜好他会长另外一个不同样子，但然后创作者都在想办法适应现在的人的喜好，所以硬是要回去以前的那种做法，我觉得不见得是最容易成功的方式。 OK， 为什么今天这里 Q 我觉得好认真哦，是不是整集都很认真啊？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乱回答一下。English back， 英文的背，伯恩的妆好完美，谢谢，谢谢。不是，等一下，我们先念完，说不定他等一下再开始骂我。抱歉，伯恩大概超讨厌这种称赞，每次看完伯恩视觉版都会被惊艳到。情境是刚从介绍时下。玻璃透明妆感的美妆 YouTuber 转台就看到伯恩脸上被彻底实现，有够美，感谢伯恩，每次的人性议题都很值得去探究，感谢伯恩不计成本愿意实践。不知道伯恩知不知道公民审议或审议式民主的概念，确实就如同伯恩说的，左右派都应该出来面谈，但在推行上相当那个成本相当高，通常只能抽选参与大概20到30人，这或许也是有脑的也就是那么点的原因。我真的按照他的字在念哦。最近3岁儿在唱蘑菇蘑菇想当洗脑，伯恩的孩子唱过了吗？祝全家身体健康，地震一切平安。好，感谢你。我蘑菇蘑菇是什么？我儿子没有唱蘑菇蘑菇，我也没听过。审议式民主啊，他是个对啊，就是反正就是很理想化，但是因为成本太高，所以通常不会这样做。其实好像我们的政府，我们是啊，不行不行，没，不能认真，对不起，就此打住，我没听过，那啥、啊，嘿，开会啊，好麻烦哎、欸，那这管委会这个感觉吗？管委会哦，我不要，我不想参加，他一定很生气，因为通常留言的人说哦，我好不容易被念到了，我居然是被敷衍的那个，然后用电动人。好啦，我们讲一下化妆这件事情。不影像化的集数里面有一些集数是我可能在录 podcast 前有一个拍摄平面或是一个挖歌一个随便一个影片，所以是专业的妆法，然后把我画完我就硬是过来，但也有一半呢是我自己画的，然后我自己在后来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啊，这里面又有两种戏份。第一种是他们会后期去柔化 来掩盖我化妆上面的一些失误啊，这些我就会觉得 我自己觉得看起来不太自然，但另外一种就是没有柔化，然后 我自己画超烂、啊、就让它那样子呈现出去啊，那就很赤裸，所以被称赞我刚的那个笑哦，这心情好复杂啊、哦！你一定是看到的一集是人家真的会化妆的人去画的，而不是我自己画的，我直接跟他我今天自己画的，那今天觉得怎么样呢？不要在留言区告诉我。OK， 那我们今天要唱的是这个大象的严重鼻音版本。大象，大象，你走音了是不是？再一次， 搭上搭上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慢慢说鼻子长才是漂亮啊。搭上好算了算了我们的剪接是非常讨厌我唱歌，所以我们这个优良传统是会继续延续下去的。今天这集播音录到这边，中间没有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